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27号星期一，又是一个周的新的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然后再来关注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在经历了一个相对而言还比较平静的周末之后，在今天呢，第一公民银行宣布收购硅谷银行的大部分资产之后，区域性的银行板块是有所攀升的，市场对于银行业的担忧情绪现在在持续好转，那么银行股就普遍的上涨。第一共和银行收涨大约 12%， 美国银行上涨 5%， 花旗集团上涨 3.8%。第一公民银行的涨幅是最大的，它是全日飙升 53.74%， 报 895.61， 创下从1990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彭博社报道说，对于第一公民银行收购硅谷银行的这样的交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是罕见的提供了7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根据第一公民银行向监管机构披露的文件说，这笔钱呢是帮助第一公民银行可以满足在未来两年内因为整合硅谷银行业务而出现的一些流动性的需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指，标普500指数收涨 6.54 点，上涨 0.16%， 报 3977.53 点，道指呢是收涨 194.55 点，上涨 0.6%， 报 32432.08 点，纳指收跌 55.12 点，下跌了 0.47%， 报 11768.84。同时呢，在去年美股策略师排名第一的是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叫做 Michael Wilson。 那么这个人他在周一啊，在一份报告中说，到今年目前为止，企业获利评估的下滑的幅度和前两个季度是持平的，也就是说获利的周期还没有见底。银行业的动荡呢，导致一些上市公司的盈利指引看起来是有些过高了，这还有可能让美股面临着大幅度下滑的风险。同时他还说呢，在今年啊下半年企业的利润会大幅度的回升。他说呢，通货膨胀上升对于利润率的威胁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一，过去两天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周末，今天的股市也比较乐观起来。第一公民银行收购了硅谷银行的大部分资产，股价大涨，提振美国的区域性银行股反弹。德意志银行的股票今天也是反弹的。那么美国的三大股指是缓慢小幅上涨。银行业危机暂时是平息了，不过今天彭博社报道 Charles Schwab 就是嘉信理财建立在低利息基础上的7万亿资金帝国面临裂痕，其问题主要就是债券因为加息带来损失，还有就是因为加息使得现金收益上升，那么给他们带来存款流失的压力。另外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正在调查倒闭银行高管的行为，国会呢也将对这个银行倒闭和银行动荡这件事情进行听证，这些都是这个星期我们要看的一些看点吧，它很可能对于银行还会产生影响。那么上周呢，穆迪评级发出的银行业危机可能失控的警告，假如说暂时不会出现，或者说就不会出现了啊，这个银行业危机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呢，前两周的银行动荡将造成的后果可能是什么。总体来说呢，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体系在监管机构和政府救助的行动中已经被打破了。那么具体有以下三点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就是在硅谷银行命悬一线之际，联邦机构，这里头包括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这是旧金山的啊这个公司，还有就是美联储，他们哪怕使出来后来救第一共和银行的1%的力气，硅谷银行都不会倒闭。那么在硅谷银行紧急向联储啊，就是他是在星期五被关闭的，星期四他是紧急的在 第一跟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第二跟美联储这个融资。那么它是有抵押品的，但是它因为抵押品的手续耽误了时间，所以在折腾来折腾去的过程中，导致了晚了一夜资金到账。当硅谷银行被政府关闭的时候，其实资金已经快到了啊，但是而且呢，就是它那个时候账上的只差10亿元，他就可以支付顾客的存款。那么当这个联储给的资金到了之后，再应付后边的集体恐怕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到星期五早晨的时候，当然这个加州那边的政府，应该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加州的机构，那么是先采取行动关闭了硅谷银行。倒是没有人指责这个行动，因为硅谷银行呢的确已经很脆弱，但是呢看这个过程的细节令人叹息。它并非没有合格抵押品，就是融资是有资格的啊。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符合应急措施的需要的话，就是银行都不会倒闭。那么后来呢，也就不需要承担如此巨大的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动荡。第二呢，签名银行被关闭是有争议的。他的一名董事呢是一个著名的前议员，他公开称关闭行动是非法的，并且说政府关闭签名银行是因为他这个银行涉足加密货币很深。那么我们这里呢不去讨论这些猜测的原因，只想说这个关闭银行的方式，这种事情对于金融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损害。媒体呢也有报道说签名银行的挤兑到周五下午已经平静下来了啊，但是就这一句话，这彭博社的一个报道我记得是不再多说啊。这个而且呢就是签名银行是不像硅谷银行那样的，签名银行账上还是有钱的。如果你想了解签名银行到底它被关闭有哪些细节，你发现很少的报道谈签名银行是如何被关闭的。相应的呢，硅谷银行有大量的报道讲它这个最后发生的那些事情。还有一就是关于签名银行被关闭的过程，有一点点报道也是语焉不详的。反正这种关闭方式吧是前所未见。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前的这个最近的一次大银行倒闭是 Washington Mutual， 这家银行是摇摇欲坠2个月才倒闭的啊。所以签名银行的倒闭其实报道虽然少，但是似乎是比较有点让人吃惊的。那么第三呢，是瑞士央行强制瑞银兼并瑞信。首先是非法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没有经过股东大会同意就迫使瑞信被收购，以挽救危机为名破坏私有产权。其次呢，就是非法抢劫 COCO 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我用这个词用抢劫似乎是很强烈啊，其实我只是陈述事实啊，它就是一个客观的陈述。不用这个词我反正也找不到能够准确描绘这件事情它的这个性质的这种词汇。美国有些评论员就在网上表示担心美国政府学的会这一套。那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是当时是立即跟瑞士央行切割，那是为了稳住欧洲的这种COCO债券的市场。美联储呢似乎没有见到表态，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美国没有这种债券，那么受到的影响呢是间接的，无需表态。总之这两周看到了政府行为都是前所未见的，都不是这个金融资本主义持续发展下去应该出现的行为。为什么今天宣布第一公民银行收购硅谷银行的大部分资产，市场似乎就雀跃起来，就是因为前边两周都没有人接盘，似乎银行业被冻僵了，死气沉沉的。那么有人接盘呢，银行业似乎就恢复了一些正常的气氛。那么这种对体系的损害呢，是有可能对危机起到这个遏制作用的。但是呢，市场对体系的信心的弱化将导致今后的市场和体系就更加脆弱。债券和股票持有人会记得这些事情，因为资金没有地方去，所以只要有市场在，那当然就会有人买股票买债券。但是一旦有风吹草动，就需要更加赶紧的行动，因为要防止的不仅是股价的崩盘，还有基本权益被剥夺的风险。那么这些呢都会导致今后的这个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银行家们不得不更加谨慎，减少发放贷款，因为在一个紧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本来风险就大，那么现在呢，监管当局的行动方式就带来更大的风险。他们会记得倒闭的银行的遭遇，尤其是签名银行的董事们和股东们的痛苦。不是说他们很无辜哈，不是说他们把银行管理得很好，倒不是的，只是就是说这个过程中的这种监管机构的这种行动本身，它可能是逾越了一些界限。那么这些人都会加重经济的压力，促使衰退的这个来临。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